当我们在脑海里构想那个就是 AI 接管世界，或者是 AI 构建自身的画面时，我们通常会马上联想到科幻电影里的场景。
比如整个实验室闪烁着那种刺眼的红色警报灯。
对对，然后机器突然越权，切断了人类的所有控制。我们总觉得那会是一场瞬间发生的极具戏剧化的所谓智能爆炸。
但现实往往骨感得多，或者说平淡得多。
没错，如果你此刻就身处在全球最前沿的科技公司的核心实验室里，你根本看不到任何闪烁的红灯，你只会看到什么呢？只会看到仪表盘上一条非常安静，但却在陡峭爬升的折线。
是的，其实真实的递归自我改进，也就是现在业界现在常说的 RSI。它绝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瞬间转折，它是一种正在那些大型科技公司里悄然蔓延的运营现实。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你带来的一场深度探讨。你现在收听的是一项非常明确的任务，我们要解构一份极度机密、刚刚解禁的重磅内部报告。
这份报告是由 Anthropic Institute 的 Marina Favreau 和 Jack Clark 发布的，发布时间就在2026年6月6日。
对，通过这份长文，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 RSI 是如何从一个大家觉得很虚的哲学概念，变成了今天科技巨头内部实实在在的运营指标。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标题就叫做《当 AI 构建自己》（Anthropic： 递归自我改进长文精读）。
在正式开始拆解之前，我觉得必须先定个规矩。
你说。
今天的探讨，我们将严格且唯一的聚焦于 Anthropic 的这份文本本身。
没错，绝不添油加醋。
对，我们不会发散去聊什么外面的科幻小象，也不会引入报告之外的乱七八糟的案例。我们要做的就是顺着作者极其严谨的逻辑，看看在这个所谓能力爆炸的前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报告开头有一句话，说实话让我后背有点发凉。作者非常冷静地写道，我引述一下啊，我们尚未到达那里，递归自我改进也并非不可避免，但它可能比多数机构准备的更早到来。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很重的。
所以我就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数据让 Anthropic 得出了这种带有紧迫感的结论？我觉得在窥探他们内部机密之前，咱们得先找一把行业的通用标尺，就是从外部视角看 AI 的能力到底在以多快的速度加速。
报告其实首先引用了 METR 的外部基准测试数据。在这个数据里啊，你注意啊，最核心的指标不是那种简单的跑分，
不是分高分低，
不是，他们看的是 AI 能够可靠运行的时间跨度。过去AI 模型能够稳定执行任务的时长，差不多是每七个月翻一倍。
七个月听起来也还行。
但现在呢，这个斜率变了，这个翻倍周期直接缩短到了大约四个月。
等等，四个月翻一倍，这个如果在物理时间维度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
我们把时间线拉开来看就清楚了。你看啊，在2024年3月，当时的 Claude Opus Free它只能可靠地执行大约四分钟的人类任务。
四分钟也就是写个邮件的功夫。
对，但是到了一年后的2025年，也就是 Sonnet 3.7 的时候，这个稳定工作时间跃升到了 1.5 个小时。
哇，直接跨越了一个量级。
还不止，再到2026年的 Opus 4.6， 它已经能扛下长达12小时的任务了。
12小时？
对，同时报告里提到，针对真实开源代码库去修复 bug 的那个 SIB eBench， 还有测试复现研究结果能力的 COE rBench， 模型的分数都已经接近饱和了，
也就是快到顶了。
没错，而且 METR 甚至观察到 Cloud Mrs. Preview 这个版本能够连续稳定工作至少16个小时。
16个小时，我的天，这里真正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根本不是在做选择题或者给小孩子写首诗了。如果一个 AI 能连续工作16个小时，这就意味着那些原本需要熟练的人类员工耗费几天甚至几周才能完成的复杂项目，
马上就会被 AI 完全吞下。
对，这是一种对人类工作周期的直接接管。
完全正确，但其实外部基准测试终究只是考试，对吧？
是在实验室里的表现。
所以 Anthropic 没有停留在外部数据，真正的试金石是生产环境，他们把重点转向了自己最核心的研发后厨。
提到这个，这正是我看报告时最震惊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内部核入代码的数据有多夸张吗？报告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截至2026年5月 Anthropic 核入代码库的代码中超过 80% 是由 Claude 编写的。
这个数字确实高得惊人。
关键是对比啊，仅仅一年多以前，就是在2025年2月那个 Claude Code 预览版发布前，这个比例还只有低个位数，不到 10% 啊。
没错，这几乎是一夜之间的翻盘。
紧接着，报告给出了另一组更吓人的数据。2026年第二季度，典型工程师每天核入的代码量是2024年的八倍。
这个是一个彻头无头尾的工程吞吐量爆炸。
但是稍微等一下啊，我在这里必须代表听众提出一个犀利的质疑。
你说。
因为我们在很多企业里也见过各种 AI 代码生成工具，对吧？很多时候 AI 确实能一秒钟给你吐出几百行代码，但问题是人类工程师常常要花好几个小时去排查里面的幻觉和逻辑漏洞，
就是所谓的屎山代码。
对啊，如果 AI 写了 80% 的代码，产出翻了八倍，难道 Anthropic 内部的人类工程师没有被这些海量的垃圾代码给淹没了吗？这八倍的产出里到底有多少水分？
你这个怀疑非常精准，而且 Anthropic 的作者在报告里也展现了很严谨的态度，他们毫不避讳地承认了这一点。
哦，他们怎么说？
他们明确指出，代码行数这个指标绝对不完美，它确实会高估真实的生产力。
嗯，算是说了实话。
但问题在于，即便你挤掉了那些冗余代码的水分，整个工程吞吐量曲线的那个极其陡峭的斜率变化是不可否认的。
也就是说，快是真的快了。
对，为了更客观，作者补充提到了2026年3月进行的一项内部调查，调查了130名员工。那个中位受访者认为啊，在 Mythos Preview 模型的协助下，他们的真实产出是没有 AI 时的四倍。
从八倍级水分到了四倍，但四倍也足够颠覆一个行业了。
确实如此。所以作者在报告里指出了一个关于本质的转变，原文是这么总结的，简单说，执行工作、写代码、跑实验、产出结果，如今几乎不再消耗人类时间，尽管仍然消耗算力。
哇，不再消耗人类时间。好，就算速度真的快了四倍，那质量呢？如果核心系统的底层逻辑全让 AI 以这种速度生成，质量跟不上，这不就是在踩着油门一路狂奔向悬崖吗？
这恰好是报告深入剖析的下一个核心痛点，质量鸿沟的快速收窄，
也就是质量也上来了。
对，数据证明 Claude 的代码质量正在极其快速的逼近人类，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我引用一句原文，在最开放的任务上， Claude 的成功率在2026年5月达到76%，六个月内提升50%。
稍等，六个月提升了50%，这速度太夸张了。报告里有没有给具体的真实案例来佐证？
有，文中记载了一个非常硬核的实战案例，说是有一次系统发生了一次严重故障，导致数万个训练人物瞬间崩溃。
灾难级现场了。
对，面对这种级别的混乱，工程师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去手把手教 AI， 他们仅仅给了 Claude 一些文本的上下文描述以及集群的访问权限。
然后呢？
结果 Claude 就像一个有的多年底层经验的资深架构师一样，在极其庞大的系统里自行穿梭，去排查运行任务和环境设置。仅仅用了两个小时，他就揪出了一个非常隐蔽的 debug 标志，并且完成了修复。
哇，就给点文本描述自己就修了，这要是坏成人类呢？
报告里说，这种级别的排查通常需要人类资深工程师耗费2到3天的时间。
2到3天和2个小时的差距，听到这里我才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企业高管可能会觉得，哦，这太好了啊！我只要全面接入这种级别的 AI， 我公司的效率就能瞬间起飞。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中间就没有隐患？
隐患极其巨大。这其实引出了文本中对企业，特别是像面向 Accenture 或者是 Microsoft 生态的咨询行业最核心的一个启示。
什么启示？
低成本。 无限趋近于零的时候，阿姆达尔定律就重演了。
阿姆达尔定律，就是系统整体速度受限于最慢的那个环节，对吧？
对。如果 AI 两秒钟就能显然极其复杂的系统功能，但你的人类工程师依然需要花两个小时去一行行阅读、理解、再批准它，那你整个流程的速度依然是两个小时，而不是两秒钟。所以，验证或者说 verification 成了今天最大的瓶颈。
啊，这就说通了，这也是 Anthropic 他们自己遇到的麻烦吧？
没错，他们发现人类代码审查的速度已经完全被 AI 的产出给淹没了。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内部引入了自动化的 Code Reviewer 来预审代码，
用 AI 查 AI 写的代码。
对，事后的回溯分析惊人地发现，如果他们早点部署这套自动化审查机制，本可以抓住三分之一导致 Claude.ai 线上严重事故的 bug。
这给所有企业敲响了警钟啊！这说明未来的企业级痛点早就不是你的员工会不会用 Copilot 帮你写点代码了。而是你的公司到底有没有一套自己的可信验证站？
没错，可信验证站，就像自动测试啊，把安全策略变成代码，就是那个 policy as code， 还有一套能随时审计追踪的记录。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套验证站，你的高速 agent 就不是什么效力引擎，它就是一个风险放大器。
完全同意。好，我们刚才聊的其实都还是在工程层面打转。不管是修修 bug 还是写业务逻辑，这依然是在人类设定的框架里当高级打工人。
对的。
但是咱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低规自我改进啊。如果 AI 要去构建它自己的下一代版本，这就远不只是修修补补的工程问题了。这需要真正前沿的科学研究能力。所以报告里有说 AI 到底懂不懂怎么做科学研究吗？
这是报告极其精彩的一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把 AI 研发拆解成了工程和研究两个维度。在研究的执行层面上，比如优化一个有着明确定义的实验步骤，这种我们叫固定目标测试，
就是给好方向让它去跑。
对，在这个环节，原文说 Clone 在不到一年内从非常有帮助变成了超人水平。
超人水平有数据支撑吗？
绝对有。2025年的 Opus 4 在这个固定实验流程里平均能带来三倍的加速，但是到了2026年初的 Mythos Preview， 它直接达到了惊人的52倍加速。
52倍。
作为对比，一个非常熟练的人类研究员需要花费4到8个小时才能勉强达到4倍的加速。
这确实是碾压级别的超人水平了。但是等一下，这依然是固定目标啊。你知道，真正的科学探索往往是在一片迷雾里找方向，是开放式的。对于这种完全不知道对错的探索， AI 也能突破吗？
报告分享了2026年4月进行的一项演示，叫做弱到强监督的开放研究。
弱到强监督？
对，简单理解就是人类就像是一个水平较弱的老师，要去监督和指导一个能力远超自己的超常 AI。 在这次开放研究测试里，让人类研究员去恢复一个性能差距，人类花了一个星期仅仅恢复了 23% 的 gap。
那 agent 呢？
agent 系统耗时了800个累计小时，消耗了大概1.8万美元的算力成本，最终恢复了 97%。
哇，那人类的 23% 和 agent 的 97% 比起来，这差距太大了。那这意思是说人类可以彻底退出前沿实验室了吗？
这里必须要踩一脚刹车。
哦。
报告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极其严谨，甚至可以说是克制。他们明确说明，这个测试结果并没有干净的迁移到生产规模的模型上。
就是在实验室里行，放到真实大模型上还不太行。
对。而且更关键的一点是，在这个测试里，研究的问题本身以及评分的标准依然是由人类来设定的。
哦，也就是说是人类花了跑道。那如果不让人类设定目标，他自己能跑吗？
关于当前的架构未来能不能完全摆脱人类设定，作者明确表示文中未详述。但哪怕有这些限制，这种向未知领域推进的趋势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让人焦虑的问题。如果跑实验设计步骤都被 AI 接管了，而且比我们快52倍，那在这个研发链条里，人类到底还能干嘛？我们的最后一道护城河在哪儿？
报告给出的答案是品味，也就是 taste， 以及判断力 judgment。
品味和判断力。
我念一句报告原文的金句吧。截至目前，人类的比较优势仍在于看到更大的图景，并跳出眼前任务的边界思考。
但说实话，看到大图景、品味这种词汇听起来太主观、太玄学了。这种只靠直觉的东西真的能量化吗？能当护城河吗？
事实证明，这道护城河也正在被量化，甚至被攻破。
怎么说？
报告里提到了一个叫研究绕路片段的测试。研究人员提取了129个真实科学研究中走进死胡同的节点，
就是那种发现此路不通的瞬间。
对，然后测试模型在判断下一步该怎么走时的表现。结果显示，之前的 Opus 4.5 版本只有 51% 的几率能给出优于人类的建议，
一半一半。
但到了 Mythos Preview， 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 64%。
哇，也就是说它比人类研究员更早意识到这条路是错的。
是的。
那这不仅仅是对顶尖科学家有影响，咱们把这个话题拉回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比如一位企业管理者，这种能力的提升对普通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一种极为强大的局部递归改进。
局部递归
就是用高度自主的 agent 系统去偿还企业里极其沉重的技术债。文本中给了一个震撼的例子， Cloud 曾经一次性清理了800多个长期没人碰的 API 错误。
天哪，800多个长期没人碰的底层错误，这要是一般公司根本没人敢动。
没错，他直接把这类错误率降低了1000倍。报告里估算，这相当于人类4年的工作量。
这完全是个炸弹级的信息，这提醒了所有的高管，你们的 KPI 必须升级了。以前大家看 AI 是盯着他帮张三省了2个小时的写代码时间，现在的 KPI 应该是我们整个组织的吞吐量如何重构，以及怎样通过系统性的自动化把过去的烂账全清掉。
也就是从个人省时工具变成了自动化清债机器。
对，那么当这种局部的加速不断的复合，不断的叠加，最终会把我们推向哪里？报告在最后谈到了3种未来途径。
是的，第一种未来被作者称为停滞扩散。
停滞意思是 AI 不发展了。
发生概率虽然低，但作者假设即便 AI 能力今天就冻结了，不再出现下一代大模型，
那世界会怎样？
依然会被彻底改变。文中提到了一个叫 Project Glasswing 的项目，仅仅使用了现在的 Mythos Preview， 就在几周内发现并扫描了全球关键系统上的上万个高位漏洞。
上万级的高位漏洞。
对，作者直言，无论技术进步，人类的网络防御其实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就算停在现在，也已经是翻天覆地了。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叫复合效率增长，这就是我们刚才聊的执行层全被包揽，一个100人的公司能完成过去10000人的工作，
真正的以一当百。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就是完整递归自我改进。原文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如果这种趋势走得足够远，并且有足够算力，它指向的是一个能够完全自主设计并开发自身后继版本的 AI 系统。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终极节点了。那么面对这后2种几乎是失控般的狂飙，Anthropic 是什么态度？他们有什么治理主张？
面对这种前景，很多人可能觉得，那咱们就赶紧踩刹车啊，大家都停下来别搞了。
很直观的反应啊，太危险了，当然要停。
但报告展现了非常深邃的权衡。他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产业环境下，单纯的呼吁单方面踩刹车，反而可能是有害的。
为什么单边暂停不可取？
你想啊，建设一个庞大的 AI 算力集群，其实比隐藏一个导弹发射井要容易得多。
确实，你很难去全球巡查谁买了几万张显卡。
对，所以如果是单个实验室宣布我不干了，我惨停了，它能改变什么？它只会改变谁是领导者，
把领导位置拱手让人。
没错，原文说，单个实验室单边暂停可以立即做到，但作用小得多。它会改变谁是领导者，却不能创造当前缺失的更广泛审议过程。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秘密违约，偷偷研发着激励，实在太强了。
所以他们不主张一个人下庭。
他们主张的是，世界确实需要一个能放慢或者临时暂停的选项，好让社会结构和对齐研究 alignment research 能跟得上。但前提是，这必须是一个机制，而不是某个公司的单边道德宣誓。
哇，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探讨的起点。今天我们拨开长文，看了这么多数据，我们可以确信一点 ，RSAI 绝对不是科幻电影里那个啪一下按下去就引发智能爆炸的神奇按钮。
绝不是。
它是此时此刻正在从大厂的代码库、从测试流、从企业组织的吞吐量里悄然生长的运营革命。在这个过程里，人类的角色正在无可挽回地从前线的执行者转向退居二线的验证者与治理者。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生态位转移。
所以正在听这期节目的你，不管你是一位工程师、咨询顾问，还是掌握预算的企业高管，今天这份完全基于事实文本的深度解析，其实都在提醒你去更新你公司的仪表盘吧。当生产力爆发100倍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准备好承接它的那个可信验证站？
嗯，顺着今天原文的这套逻辑，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在心里打转，非常想留给所有的听众去思考。
你说，
按照报告里的说法，模型在那种绕路测试里判断下一步死胡同的能力已经开始超越人类了，
就是超过了64%。
对，那么如果有一天 AI 彻底掌握了所谓的研究 taste， 它能比我们更早、更理性地识别出哪些是绝路，那这个时候，咱们人类科学家身上那些常常源于非理性偏执的坚持、情绪化，甚至是基于直觉错误的探索，
嗯，
这些东西究竟会变成在这个高效系统里拖后腿的负资产，还是说它将是科学界仅存的 AI 永远无法模拟的最后一点微光？
这是一个极为深刻且极具挑衅性的终极思考。真正颠覆世界的从来不是亮起红灯的机器，而是我们不再理解机器正在生成的代码。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